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7年第三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营运企划副总计发言人杨清松博士、董事陈丽丁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因主要客户约见出差中。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3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各位投资先进女士及先生们，大家午安。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力旺电子2017年第三季线上法说会。那力旺电子在2017年第三季的营收呈现为3.8亿台币，每股盈余是2.56元新台币。在技术发展的部分呢，我们在第三季总共有110件客户产品设计完成电案，包括OLED 驱动 IC、 电源管理 IC、 指纹辨识、网通 IC 及其他深色相关 IC。 此外我们也持续在先进制程进行技术布局，另外这OTP IP 也已经完成了7纳米制程的功能测试，结果相当理想。展望未来，我们预期半导体业将持续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和车用市场半导体内容的增加，以及物联网和 AI 等大趋势的发展。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内容包括2017年第三季的营运状况，还有主要业务及技术发展，最后我们也会对未来提出对未来的展望。首先请各位参阅简报第11页。我们第三季权利金收入较前一季成长 43%， 也较去年同期成长 27%。 在授权金的部分，第三季授权金收入较前一季减少 24%， 而较去年同期成长 16%。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说明主要应用市场的权利金变化。首先在面板驱动 IC 方面，第三季的权利金和去年同期比成长率为 12%， 其中 iOS 装置的驱动 IC 成长 10%， Android 驱动 IC 则成长 12%。 若与前一季相比，面板驱动 IC 第三季权利金成长 58%， 其中 iOS 和 Android 装置分别成长 32% 及 64%， 而面板驱动 IC 占第三季权利金比重约 44%。 在电源管理 IC 方面，第三季权利金收入较去年同期成长 23%， 其中 iOS 装置的电源管理 IC 成长 122%， Android 则下滑 40%。 那若与前季相比呢，电源管理 IC 第三季权利金成长 63%， 其中 iOS 和 Android装置分别成长 112% 和 4%， 电源管理 IC 占第三季权利金比重约 26%。 另外第三季指纹辨识应用的权利金较去年同期成长 300%， 较前一季成长 50%， 占整体权利金的比重将近 10%。 其他来自这个 Setup Bar、MCU 还有 sensor 相关等应用的权利金呢，较去年同期成长 25%， 较前一季成长 1.6%。 此外2017年第三季权利金来自8寸晶圆的贡献呢，现在有 70%， 其中来自12寸晶圆的权利金贡献 就将近有 30%。 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十一页，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第三季的营业获利为利率获利率为 46.6%， 高于去年同期和上季的数字。利旺第三季的营业净利较去年同期成长将近 32%。 那非营业净利主要是处分金融资产的收益益助。在营业费用方面呢，第三季较去年同期增加 18%， 主要是因为获利成长，公司提拨给员工的董事酬劳也依比率增加所致。另外员工人数增加及摊销折旧等费用也增加，这也是第三季营业费用增加的原因。总结呢，2017年第三季的 EPS 是 2.56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40.2%。接下来要报告的是第三季主要业务及技术开发的进展。在技术授权部分呢，我们在2017年第三季完成的四项技术授权合约的签署，所以总计呢，今年前九个月我们新签署了17项技术授权合约，代表我们在各大代工厂的制程布局又往前再跨进大一大步。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4页。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制程平台技术共有108个，涵盖 0.8 micron 到7纳米等制程，其中 NeoBit 正在开发的制程有21个， NeoFuse 有42个， NeoE 有19个， NeoMPP 有26个。如同第15页所示，我们在12寸平台上已经有49项可以量产的技术，正在开发的12寸平台技术只有37项，另外我们目前有71项8寸的制程技术正在开发当中。在 IP Design License 的部分呢，第三季客户完成设计定案，也就是 Tableau 的产品共有110个，其中有31个是 LCD Driver 驱动 IC， 19个是物联网相关应用，15个是电源管理 IC， 另外15个呢是指纹辨识 IC， 8个是 OLED 驱动 IC， 还有6个是 sensor 相关，及其他4个是网通 IC 相关。接下来请各位参阅18页，这是我们公布10月营收中来自主要代工晶圆代工厂的权利金换算出来的渗透率，这部分是来自于第三季的晶圆产出，也就是会是第四季的就十月的就十月权利金也是第三季的产出。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代工厂里面主要有这个55奈米的 TDDI 的部分有减少。那这个减少的部分主要是因为这个 TDDI 的面板的规格，客户的 TDDI 面板规格转换，还有部分的客户部分的这个 TDDI 转到比较便宜的代工厂，所以造成的这个部分在这个55纳米这个 process node 有权利金有下降。但是预计这个客户等到这个面板规格转换完成之后呢，明年就会继续恢复量产，而且在那个另外的代工厂的量也在持续增加，所以预计明年在55奈米的这个 TDDI 的部分权利金会持续在增加。最后对于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仍然会持续主要原因如下。在技术授权金上面，全球授权签约是晶圆代工厂加速持续在增加，那地旺的 IP 的library 呢累计技术持续增加当中，这也将会进一步挹注设计授权金之成长动能。那这未来等到客户使用这家 IP 量产之后，也会被贡献在权利金上面的增加。那在权利金上面呢分成8寸跟12寸的部分。8寸的部分呢新一代手机应用的 PMIC 内容数增加，如 Type-C 还有 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而且美国晶片最大客户合约的内容调整，这我们之前在上季有提过啊，改成这个权利金模式之后，将带动这个 PMIC 权利金的成长。那另外我们的MTP 在两年前跟欧洲一个大的 IDM 厂合作，那至今到目前进展顺利，而且已经跨过准备这个开始量产，好，那这个部分也会贡献未来的这个权利金。那另外那个我们本季已经有开始 Face ID 相关 sensor 的这个 tape out。那另外那个我们在车用电子的技术已经琢磨多年，那目前今年已经有开始有客户的产品开始量产。那在十二寸方面呢，TDDI 的应用走向 TDDI 还有 OLED 的趋势维持不变。随着 TDDI 和 OLED 应用的增加，将会贡献十二寸权利金的成长。另外那个机上的多媒体还有联网相关的应用，在28奈米的制程还有以下的制程的设计也已经开始。那在28奈米的制程设计今年完成不少的这个订案财报，那数目持续增加，那这些将对我们2018跟之后的权利金做出贡献。那我们的 Near Fuse 的解决方案呢，也打入了这个打进这个 DRAM， 25奈米的 DRAM 会利用我们的这个 Near Fuse 呢，来做这个Memory Repair 的功能预期未来也会对权利金做出贡献。那在技术发展上面呢，我们的 Near Fuse 已经在7奈米制程成功完成验证。那我们也持续和主要几个晶圆代工厂呢合作开发7奈米、12奈米、14奈米以及22奈米 SOI 等平台的 IP 技术。那我们也已经开始与美国 IDM 的大厂合作这个新 emerging 新兴的记忆体技术的开发。好，那另外我们的这个安全 IP 就是那个 NeoPUF 呢，已经完成主要代工厂的验证，而且今年已经有客户tape out完成设计定案。如同今天法说会开始所说的，我们预期未来几年呢，力旺将持续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和车用应用的内容增加，以及物联网和 AI 等大趋势的发展。那力旺电子将持续创新，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客户，同时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的支持。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各位提问。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在此提醒，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有关那个日盛的那个 Joyline 问的很多问题，那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哈。那首先那个为什么这个有关这个十月营收仅YOY 成长 8%，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TDDI 方面，主要这个十月我们公告的这个部分很大影响是来自于这个主要代工厂。那主要代工厂它的TDDI 的量产，因为我刚解释过，因为规格的改变，还有另外是转厂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我们七月份的营收里面还有就是那一家代工厂，它我一家代工厂我们是认列是每六个月认列一次，也就是一月、七月跟明年的一月所以因为七月它有认列，那十月这个代工厂就没有认列，我们没有认列它的权利金。那刚好这个我们一个主要客户的 TDDI 转到这家代工厂，所以你可以看到十月的权利金没有无法列入，但是到一月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另外那家代工厂的权利金会大幅增加所以这个部分是来解释说为什么在十月的部分权利金有下滑的原因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十一月到十二月是否还有额外的权利金或授权金大笔入账那我们这个目前有几个案子都在谈当中那是不是能够在十一月十二月close， 那我们当然是尽量希望能够提早 close， 那如果能够提早 close 的话，它还是贡献我们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授权金那第三个是有关这个我们的 PMI 跟 TDI 的这个比重我想那个刚刚我的报告里面也有谈到，就是这个电源管理 IC 呢占我们的权利金比重是 26%， 然后那个面板驱动 IC 呢是占我们的权利金比重 44%， 那指纹辨识的部分权利占权利金的比重是 10%， 那其他的部分呢就占就是 25% 第四个就是在问说我们2017年2018年的费用YOY 如何估基本上我们在 expense 我们尽量是抓在这个增加不超过 15% 来做我们的这个 guidance另外汇旺合并的目的及效应因为汇旺主要是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成立的一家投资公司，那目前我们已经没有在做其他的投资行为，而且我们在最近已经把汇旺之前所投资的这些资产都处分掉，所以我们这个把它全部并回这个利旺，所以这样对公司来讲能够专注经营在本业经营，不做任何业外的投资。那第六个呢Q3 的业外收益为何这个就是我想在财报里面应该可以显示出来 Q3 的业外收入大概有3000多万那 Q4 已经没有这个业外收入，因为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汇旺的投资的部分已经处分完毕。第七个问题是12寸权利金贡献放大时间点跟2018年 OLED TDI 的营收目标。那我想12寸晶圆的权利金的贡献已经持续在增加像今年上季已经有 30% 的权利金来自12寸，那再加上我看累计到上一季的累计 Tape Out 里面已经有40个 Tape Out 是来自12寸的Tape Out， 所以我相信它 十二寸是持续在陆续在有贡献当中。那再加上这个今年有很多的 Tape-out 是28纳米，那明年如果量产的话，这个在十二寸的权利贡献应该会持续增长。那另外在那个 OLED 还有 TDDI 的营收目标啊，我想这部分我没办法给出一个数字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TDDI 今年大概有1亿只，我们希望预计明年从这个客户的 forecast 来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到2亿只。那 OLED 已经开始有我知道有一些客户已经有开始少量的出货，那但是到具体的明年会有多少客户能够用到他能够吃到这个 OLED 的案子，我们目前没有具体的数字。那六一在车用平台已经有好几个在车用平台在开始做特别是在 BCD 的制程。那 NeoPUF 呢是用在目前我们是55验证，其他在 Advanced Node 我们只要验证NeoFuse 的部分呢，我们都会去验证这个 NeoPUF。客户从卖断变权利金收入的贡献放大时间点落在什么时候因为根据客户那边来的消息，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验证完，已经开始在泰报这个产品，预计明年会陆陆续续已经有产品会送到客户那边去验证，那我想这个权利金的贡献应该明年会开始第十个问题是2018年能否见到公司长久以来讲的营收规模跳升现象我想我们这个生意的模式其实不会是这种宽增降，而是慢慢成长，持续成长我想这个只要我们越多的客户使用我们的 IP， 我们的这个营收就会持续成长。那我想我们希望能够成长加速，主要在于这些先进制程的使用那先进制程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已经开始在 Tape-out 28， 那当然我想在先进制程很多客户是希望说我们能够累积更多的量产经验，那他们才会能够快速进来使用，所以我们目前也正在累积我们的这个量产的这个记录。可到目前为止我想在十二寸的这个NeoFuse 的量产记录目前都维持得非常成功。我想这个大概是回答那个日盛就赖的十个问题那另外永丰证券这个 Steven Chen 他提说客户从数从388位到1300位快速成长，但是力旺的 IP 占晶片面积很小，往往媒体都没有相关报道，可否说明一下最新苹果手机有使用到力旺哪些 IP？我想这个从过去到现在 iOS 使用到力旺的 IP 就是有driver 的部分，有 touch 的部分，有 power management 的部分那还有那个sensor 的部分还有一些就是 battery protection IC 的部分。年 OLED 对公司营收的 几个做 OLED driver 的公司呢，现在都有用我们的 IP 在验证。那明年是不是他是不是能够？我相信明年他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比如说像 LG 的部分，据我们所知已经开始有在量产，那另外有一些三星的这个 vendor 也开始能拿到他的案子，所以我们希望相信这个明年应该是这个会有一些不错的贡献。
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那个 Richard 里有提问说，这个可以说明欧洲 IDM 大厂是 MTP 的主要产品应用。那我想这家公司主要在这个 MCU 有很大的market share， 所以我们相信它是在 MCU 上面的应用。那另外一个孙传树从 TSIA 有问到 3Q 授权金下滑 25% 的 QOQ 主要原因。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2Q 那个有一个很大笔的代工厂的授权金，我们签了一个很大笔的代工厂授权金，所以在第二 Q 有授权金大幅增加。那瑞秋丽问说，在 embedded memory 的市场市值大概有多少？公司 OTP、MTP 与 Antifuse 目前市占率大约有多少？预期未来市占率可以达到目标？我想 Embedded Memory 的市场，目前在这个 Embedded Flash 方面呢，我想我不晓得这个 Richard 力提的，因为 Embedded Memory 还有 Embedded SRAM、 Embedded Flash、 Embedded DRAM 所以这个部分的市场是很大，但是这对于 OTP 跟 MTP Antifuse 的目前的市占率，就我们在Foundry 的穿透率呢，现在是大概是5% 左右。那在 OTP 的部分主要是希望能够取代这个 EFuse， 那 EFuse 现在是几乎是每个 chip 都有 EFuse， 所以我们是预期未来是希望说这个OTP 能够取代 EFuse。
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永丰金的 Steven Chen 问说，NIO1从10万次增加到50万次，资料保存期限在150度 C 高温操作下可达10年，是专供车用电子吗？可否说明一下呀？那NIO1确实是有很多客户需求是在车用电子，那我想在当你的这个 endurance 从10万次到50万次，就表示你的可靠性更好，那而且在高温150度下能够达到10年，这个确实是车用的需求。陈述从 TSIA 问说，请重复一下 3Q 指纹辨识全息晶的贡献。这部分光学式产品有开始贡献吗？这个第三 Q 产品全息晶的贡献已经占我们的全息晶比重的将近 10%， 啊。
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问说，半年认列一次的全息晶客户，明年1月认列金额与今年7月比较，我想这个是明年1月我们才会知道，但是根据目前我们客户的回应是，他们的这个使用的客户量数一直在增加，所以应该是会比较1月应该是会更好。顺传数从 TSIA， 他问说目前前三季的技术授权大概是7件，2017年的技术授权数较2015年跟2016年减缓，2018年是否会再放缓？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当进入先进制程其实这个并没有像这个旧制程有这么多的衍生技术，那新制程里面大概衍生技术比较少，所以这个授权技术减少并不是代表说就是所谓的这个技术授权减缓的问题，是因为在先进制程的 这个主要技术啊、比较少有衍生的技术啊、那不像那个在比较这个成熟制程有很多什么low power 有很多的这个 high frequency 的有很多的 RF 的有很多的 high V， 那新的制程技术里面主要啊、以这个 logic 为主啊。
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目前所有问题皆已答复完毕，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那感谢各位投资人还有投资先进女士们先生们来参加我们今天力旺电子的法说会。力旺电子将持续创新，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客户，同时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的支持，啊，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7年第三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